家庭夏令会，我们都发掘到一些服侍主的人才，实在是我们越来越发现，在主的国度里面不是没有人才，可能原因就是我们不肯把自己奉献在主的坛上。我曾经在这里提过，原谅我再提一次，今天神问我们不是问我们配不配、会不会、行不行，主乃是问我们肯不肯、愿不愿意。巴不得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有这一颗心。刚才他们在唱这个我的锚已抛牢，以前有一个学生他讲得太快了，他说我的牢已抛锚有很多诗歌你改一改名字，这个改一改字，这个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以前一个夏令会，他们的主题歌叫做到远方我必去，我必去，他们要去传福音，鼓励弟兄传福音。结果有一个年轻人起先一直不肯唱的歌，后来过了两三天他唱得很大声，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突然变了。后来仔细听他唱，他的这个字跟普通人唱的字不一样。别人唱是说到远方我必去，我必去，他拼命唱说到远方我不去，我不去所以一字之差，这个带来很大的不同。可能我们唱的是我必去，可能心里面我们是说我不去，可能我们是说要抛牢，结果变成抛锚。所以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虽然知道我们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刚刚我在房间里面预备安静祷告，失去了听我们弟兄独唱的机会。我刚才师母回来说，哎呀你真可惜，你没有听弥赛亚。不过我告诉你，我昨天听了好多，我实在是很大的享受。他在这里练习，不是练习，他在这里唱的时候，我正在跟一些弟兄姊妹在谈话，我突然发现昨天我谈话的效率特别好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多在这里用诗歌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姊妹。在过去几天早上跟晚上，我们从几方面来看尼西米这一个人。我们发现一个时代的工人实在是神所塑造的一个人，我们发现一个时代的工人是经过神多年长时间的雕塑出来的。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人一下来 一开始就是神所用，在一个神所训练他的学校里面有相当长的时间。我服侍主前后17年，我非常感谢主，主一直给我一个学习的态度。过去14年，主把我放在学生工作里面，我认为主让我在学生工作里面学习。我不认为我已经毕业了，但是神认为我在那几方面的学分大概暂时可以不要修了，所以把我带到一个牧会的工作。在过去这将近3年的时间里，主就是在教会的工作上面操练我。我一直到现在，我因为过去做学生工作，我常常对学生们讲，我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在服侍主，有很多人很得意，哎呀选出来当童工了，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说我们现在都在学习。昨天我提到这个 Dr. Hamilton 韩婆婆的见证，最近我见到她，5月份我见到她，她还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她服侍主几十年，她觉得她还在学习服侍主。她说学习了半天干什么，说学习了半天有一天她要站在神的面前，在永恒里面，在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服侍主。到底那句话有没有什么很强烈圣经的根据，我们不去管它，但是这个态度我们在主面前是需要有的。如果我们一直抱着学习的态度，我相信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减少许多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一直用谦卑束腰，我相信我们就能够看见什么叫做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求主真是在这一方面怜悯我们，为着今天在地上神的教会，特别原谅我们本位主义一点，为着今天中国的教会，我求主真是在每一个有心服侍人的、服侍神的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做一个更深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学习用谦卑束腰。我昨天说了，谦卑不在乎你的语言，谦卑不在乎你那个样子。今天有很多人以为驼着背、低着腰、低着头、弯着腰就是很属灵。属灵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像尼西米他说我是为神做大功，虽然他口说大话，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谦卑的神的工人。 那么前几天我们讲了这个关于尼西米，我们曾经提到尼西米对神的信仰，我们曾经提到尼西米对仇敌的勇敢，我们也提到尼西米对工作的忠心。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非常在我心里面负担相当重的一个题目，就是尼西米对人的爱心。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以姐妹的名字来做书名的，一本书是以斯帖，一本书是路德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么这两本书呢，都有一个特点，这以斯帖记呢，整本书没有神这个字。以斯帖记整本书你从头读到尾，没有上帝，没有神这个字。但是非常稀奇，这本书从头到尾充满了神的作为。那么路德记呢，是一本很特别的一本爱的故事的记载。在整本路德记里面，从第一章读到最后一章，没有出现爱这个字。这是很非常非常出人意外的一个特点。整本书没有提到神，但是整本书满了神的作为。整本书没有讲到爱，但是整本书却满了爱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神或者爱这两个字不是我们一天到晚用口来说的。我们以为我们有三寸不烂之舌，我们以为我们如果拼命的讲，口若悬河的讲，能够讲到让顽石点头，很多时候不是用语言来折服一个人。如果我们没有生活的见证，如果我们没有行动来配合，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空的。所以这一次我在这一次的这个聚会里面，我觉得有一个特点，一般的夏令会总是请一个年纪大的或者请一个年纪轻的，有长有幼在一起。那这一次的家庭夏令会请了两个讲员都是年轻，我还没有问游牧师到底他高瘦多少，样子看起来比我大概稍微长几岁，但他昨天突然讲了一句话，说我39你37，那么我想大概他今年39岁。那如果他39的话，我们两个人就很不巧就同年，刚好同年，1940年生的。那么在我们这些这一次我们几天的相处和同工配搭里面，我发现有许许多多的观念和负担和感觉我跟他很相似。那天他讲了一个见证，讲到他的太太对着他说，我看不出你身上有神的荣耀。讲完以后我跑去跟他讲，我说 Wally， 我说你这个见证是真的你的见证呢，还是你听见别人这样讲套在你身上？我是跟他开玩笑的，我知道这一定是他自己的见证。我为什么问他这句话呢？因为他在台上说的那些见证好像替我说一样。因为我个人的经历，我曾经有那么一段的经历跟他一模一样，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太太没有告诉我说我看不出你身上有神的荣耀，但是他说的话跟他差不多。我的妻子曾经跟我说，来我们坐下来，请你把你的日记本打开来，看看有没有一段时间有空，请你跟我一起约谈一下。太太跟丈夫约谈，我跟他的感觉一样。我在外面带领很多的学生，跟很多的弟兄姊妹谈话，跟很多的弟兄姊妹交通，是为做神的缘故，这是神的托付。你看这个帽子多高，但是我在外面坐了半天，却忽略了我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次我听见游牧师所讲的有许许多的地方真是与我心有戚戚焉，在里面引起了共鸣和同感。不只是我妻子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连我两个妹妹也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有一天我的大妹妹非常大胆地跑到我面前来说，她一面讲一面发抖，我还记得她说，哥哥你是许多人的李哥哥，然后我们在台湾他们叫我李哥哥，但是你不是我的哥哥，你关心外面的人，你一点不关心你自己的妹妹。这两件事情使我想到，我们今天可以在外面有很热闹的侍奉，请问我家里面的见证怎么样？如果我家里面的人不能看见神在我身上的荣耀，弟兄姊妹，你在外面再被人圈加五也是没有用的。我们看见尼西米也是如此，当我们讲到他爱心的时候，你看整本尼西米记13章没有一个地方讲到尼西米爱以色列的百姓，因为这个爱实在不是可以说出来，不需要说的。有的时候说了半天，反而这个说出来肉麻，说出来不一定很实在。我 我们看见尼希米记里面他对这些百姓真是有一个爱的见证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爱是基督徒的记号，没有爱，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做一个基督徒。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跟一对年轻人证婚，我就跟他们提到爱，我说基督教的爱口说无凭，基督教的爱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主动，一个特点是行动。基督教的爱不是说等别人爱我我才去爱别人，尤其是我们弟兄姊妹的爱，彼此之间的相爱，我们是主动，不是等别人先，而是我们 take initiative， 我们先。一个人没有办法先，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动工，所以我们可以先。我们今天都很缺少安全感，我们很怕我一先的时候恐怕我会吃亏，最好等一等，最好看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值不值得把这个爱投资进去。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我们的主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实在觉得这些爱讲不完，这个爱题目也太大，这个爱也不是我这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可以说得清楚。但是我们说爱是主动，第二爱是行动。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最能够体会爱的是谁呢？但是十二个人都很体会到，连犹大都体会到神的爱，他知道主耶稣爱他。那么我们看见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明白神的爱的，最明白主的爱的，就是那个常常活在耶稣心堂心堂旁边的那个约翰。如果用台湾话来讲的话，这个约翰是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最会塞奶的一个门徒。我每一次想到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对着他们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我常常想，如果我在那十二个门徒里面，我会怎么样问耶稣呢？我说耶稣啊，那个人比较像是他吗？当然不是，是不是他呢？你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十二个门徒问耶稣都是说，主啊，是我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跟我们那么不一样。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什么人得荣耀，大概就看看是不是我，如果看见什么人失败，我们一定说看看是不是别人。但是当年这些门徒不是的，他们说是我吗？到后来没有办法，后来彼得就碰一碰约翰说，哎，你比较会塞奶，你一直跟耶稣撒娇撒惯了，那么你是最十二门徒里面长得最可爱最乖巧一个，你问问看到底是谁。后来他一躺就躺在耶稣的怀里，他说，主啊，怎么样，是谁？所以这个约翰他特别明白清楚什么叫做爱。你看他写的约翰福音，他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你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是行动，神的爱不是说，哎呀，世人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爱了半天没有，他说把他的儿子当成礼物来送给我们，行动。那么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也很简单，也是三章十六节，在那里面给我们看见，他说，主怎么样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如何为弟兄舍命。所以神的爱是行动，他回过头来对着这些基督徒说，你们的爱也应该是行动。好，请我们看尼希米记，我们看看尼希米这个人他的爱从哪里给我们看，而且他爱的内容，爱的关心的这个对象是什么。请我们看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尼希米是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 他没有讲到爱这个字，但是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从这些话里面看见尼西米是一个有感情的一个神的工人。我不是说一个基督我不是说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今天的基督教要做哭哭啼啼的基督教。有一次我在台湾听见一个年轻跟我说，哎呀李弟兄啊，你不知道我们教会这一次的夏令会多好。我说怎么个好法？哎呀，他说每天晚上哭到两点钟。我想他的意思是说这一次的聚会圣灵大大的动工，弟兄姊妹悔改认罪。我想他的意思是这个，但是会引起人的错觉，以为说哭得很多就表示那个夏令会很成功，所以呢就变成忘记要悔改，变成哭哭啼啼表示这个夏令会很好。我不是说我们要哭哭啼啼，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不只是爱是我们的记号，喜乐也是我们一个徽号。基督徒应该喜乐，不只是要常常喜乐，而且要大大喜乐。腓立比书告诉我们，那我们不要以为说哦，只是大大喜乐而已。腓立比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虽然基督徒不是哭哭啼啼的，虽然基督教不是哭哭啼啼，但是一个时代的工人对他的时代应该是有感觉的，应该是有 feeling。 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尤其是老基督徒，我们听到听多了，我们越来就越麻木了。我们不会为时代哭，我们也不会为自己哭。前几年有一个姊妹，她是香港的背景，到美国来受了教育，到台湾去服侍主，所以呢她知道香港的教会情形，明白美国的教会情形，也了解台湾的光景。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希望那是十几年以前的评语，现在应该改变了。她说我用三句成语来描写这三个地方的基督徒的情形。她说在美国的基督徒，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独善其身。他说我用四个字来描写香港的基督徒，苟且偷安。他说他讲完这俩，他在台湾讲，哦，台湾的弟兄姊妹听了很高兴，你看美国基督徒真糟糕，独善其身，香港的基督徒真差劲，苟且偷安，我们台湾大概好一点。他说台湾的基督徒麻木不仁。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他把这三个成语放在这三个不同的地方，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的观察到底对不对，那么如果对的话现在合不合用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可能描写教会历史里面历世历代的圣徒很多软弱的光景，用这三句话可以描写出来。独善其身，关起门来自己享受。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聚集，圣经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一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圣经两次描写说他们把门窗关得很紧。这个门窗关得很紧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不愿意跟外面有任何的来往和交通。你看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在潜意识里面有这种观念，关起门来在教会里面聚会，关起门来在教会里面享受圣徒的交通。我们不愿意跟外面有来往，因为我们怕我们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怕我们的信仰经不起考验，因为我们怕我们的信仰暴露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时候恐怕两下子就给推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曾经问过门徒两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很深，但这两个问题就好像是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说我是谁，第二个问题也是说我是谁，但两个角度不一样。第一个角度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对不对？然后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为什么耶稣那么啰嗦呢？第一，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他不愿意基督徒做一个孤陋寡闻的人。你说我才不管人说不说什么，我今天只要知道神说就够了，不是？这不是一个很流行的这种说法吗？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什么书、什么杂志、什么东西都不要看。今天哦，你要属灵，要单单捧着这本圣经。我承认圣经有它特别的地位，但是并不抹杀今天我们应该接触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东西。我们看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越觉得孤陋寡闻，越觉得自己属灵。那为什么耶稣要问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换句话说，耶稣不愿意让这些门徒的信仰仅仅建立在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这样一个阶段上面。人说了你们讲的话，但是现在你们说说看我是谁。请问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有没有一个独立的对我们信仰的看法？我们多么容易被随便的一些说法就飘来飘去，像墙头草一样。我希望也不独善，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向着门徒显现，就破门而入，不知道怎么进来，也没有开门，也没有开窗，就进来了，给我们看见他要在这一个弄得很紧的围得很紧的这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打出一条出路。他进来然后说什么话呢？愿你们平安。接下去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你们去。你们不要关起门来在这里。所以彼得说这里正好要搭三座棚的时候，耶稣说不行，我们要下山，因为山下有需要的人等着我们去照顾他。今天基督教信仰一定不是出世的信仰，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一种出世的入世观，或者是叫做入世的出世观。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解释这个事情。盼望我们不是独善其身，盼望我们不是苟且偷安，盼望我们不是麻木不仁，让我们在主面前做一个神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尼希米他有眼泪，他为着他那个时代流出痛悔伤心的眼泪，迫切为他们祷告。我常常在主面前求说，主啊，把这样的眼泪给我。耶利米被主用，我们知道耶利米有一个特点，他最爱哭，他最爱哭，但他的哭是照着神的心意而哭。我常常说，主啊，为什么我的眼泪那么干？为什么我那样的理性？我不是说我不要理性，有的时候太过分理性而塞住了怜悯的心肠。我们看见报纸讲到 boat people 无动于衷，我们看见今天世界上许许多多悲惨的现象，我们看电视看杂志看报纸听新闻，我们心里面无动于衷。求主把一个温柔的心给我们，求主把一个流泪的服侍给我们。我看到一本书上写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quote出来给大家参考。他说，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关心，就是对不关心不关心。你懂的意思吗？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 indifference 就是对 indifference 采取一个不关心的态度，这是最大的不关心。我们今天看见这些事情啊，无所谓，我们对无所谓的态度无所谓。求主给我们基督耶稣的心作为我们的心。好，我们还是看一下内容，到底那个时候尼希米他爱的关注是在哪几方面。其实我们看第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关心两件事情，一个是城，一个是人。我觉得尼希米记里面实在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挑战和提醒。今天我们所要从尼希米身上得到的参考，就是我们要关心今天教会城的见证和人的见证。他关心两件事情，一个是城墙，一个是人。我在第一天在这里讲过，尼希米记第一章到第六章是讲建城墙的记载，第七章到十三章是讲到建人的记载。那么前面呢，城墙到底代表什么？城墙的代表就是代表整体合一配搭的见证。你如果看这个尼希米记，你从第一章看到第六章，你会发现那个城墙是要把它整个把耶路撒冷围起来。不管那个门是什么门，我们今天不去管它，什么鱼门的，什么分场门的，什么阳门的，什么什么门，什么古门的，什么古门，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就知道这里一共有十二座门，那么围绕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四周，然后他们就按着每一个人的本分去建他那一段，然后呢把这个城墙把它建起来。什么意思呢？城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保障，一个是界限，这两个都是见证的意思。 我们要把城墙建起来，就是表示我们今天要学尼西米关心今天教会整体合一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基督教的这一个城墙也一样的毁掉了。第二，从第七节第七章到十三章是讲到见人，这是讲到人灵性复兴的需要啊，这两方面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看到需要的。我们知道爱心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但是在尼西米那个时代，他最关心的是这两件事情，他爱心具体的目标就是这两件事情。我们花一点时间两方面来思想。第一个，城墙。我一直有一个很重很重的负担，今天的教会需要合一的见证。今天的基督徒照着保罗所说的，在相咬相吞拆毁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一次我参加擘饼聚会、圣餐聚会的时候，当我把那个饼我擘开要分给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你每一个人拿到的那一块、那一片是原本一大块的一部分。每一次我拿到那块饼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片是跟我旁边那个人拿的那一片原本是属于一大块。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今天城墙的见证，今天教会的见证，实在需要主再一次重建，兴起一些时代的工人重建合一的见证。请我们看第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这里尼西米看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形以后，第二天呢，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告诉他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下面有一句话，他说免得什么呢？免得再受凌辱。你要城墙毁坏，就遭受到仇敌的凌辱。大卫犯罪，犯了奸淫，犯了奸淫以后又犯杀人的罪，所以有人说，怪不得有人说罪是会生孩子。你一个罪不认，第二个罪跟着来了，就一直一直就延伸下去，一直就发展下去。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他在诗篇十九篇，他的感触很深。他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的一些过错。”然后说隐而未现的过犯。然后他说：“求你救我脱离大罪。”你看那个罪会越来越大。当大卫犯罪以后，神差派一个大胆的先知，他的名字叫拿单，指着大卫的鼻子说。他说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这句话我们懂吗？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不是单单伤害到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耶和华的仇敌因此大得亵渎的机会。你看今天这个世界的这个大众传播的这些记者，常常是唯恐天下不乱，稍微基督教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马上报章杂志到处都有。台湾的报纸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情形。当这些事情传到社会里面去的时候，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当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有一个很重很重的感觉，我说主啊，求你再一次在我们的中间兴起人来重建这个倒塌的城墙。请我们看第四章。你说我的城墙没有倒塌。好，在尼西米记里面讲到城墙，有一件事情两次的提到跟它有关系，请看第七节，四章第七节。森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然后看第六章第一节，森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我们应该开，让我们能够出去跟这个世界能够发生一些关系，然后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在见证上，我们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见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破裂的现象。破裂是什么意思呢？外面的仇敌就可以渗透进去。破裂的意思就是里面的人就漏掉了，就漏到外面去。 很奇妙哈，耶稣基督当年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先找一些门徒，找那些接他衣钵的那些人，他就沿着海边走，就找到两对兄弟，一对兄弟在海里撒网，彼得和安德烈，另外一对兄弟在船上捕网，是雅各和约翰。很有意思，这两对兄弟后来做的工作呢，安德烈和彼得就是做了属灵撒网的工作，很有意思。安德烈是做了钓鱼专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钓了一条大鱼，那个鱼的名字叫彼得。到了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钓了一条小鱼，那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名字的那个小鱼是谁呢？奉献给耶稣五饼二鱼的那个小孩。而那个小孩是安德烈把他带去。然后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安德烈又钓了几条鱼，什么鱼呢？有几个西利尼人要来见耶稣，就不得其门而入，安德烈把他们引进到耶稣面前。安德烈是一个钓鱼专家，他虽然收获不大，但钓的鱼都很重要，都很有 strategic， 都有策略性。彼得不是了，彼得真是一个撒网的大渔夫，一撒下去三千人信主，再撒一次五千人信主，大步到家。但你记得他，耶稣去找到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正在海里撒网，请注意，不是在船上撒网。今天基督徒开布道会，我觉得根本上有很多大概就要重新检讨。我们今天就在教会里面说，请你来听福音，耶稣说请你去传福音，有没有不一样？我们今天在船上撒网，其实那个时候撒网是到海里去撒网。我们今天都很怕基督徒跑到海里去，因为怕他游掉不知道哪里去了，不回来了。所以最好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叫人家来信耶稣现在。那这个我们不去提。我们看这两个另外一对兄弟，他们在船上捕网。你知道捕网跟撒网一样重要，你如果不捕网，你撒网抓了很多的鱼，结果这些鱼都变成漏网之鱼，因为网破了，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查经班开了多少布道会，现在人哪里去了？你说搬家了，搬家了，感谢主，搬家很好，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侍，但是有多少人是成为漏网之鱼？因为我们这个团契，因为我们这个查经班，因为我们这个教会有漏洞，所以雅各和约翰两个人一生就做了补漏洞的工作。雅各用什么补呢？他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犹大不算，他是第一个为主寻道。弟兄姊妹，生命是一个补漏洞的一个最好的材料，寻道的见证常常激励许多人快跑跟随主。那么约翰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塞奈的门徒，他是用爱来补教会的网。我们如果真的有爱，我们就会关心今天教会的合一。你知道真的爱一定是喜欢合一的。我曾经听过王老牧师，王子老牧师讲过一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们知道所罗门王很有智慧，是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很有智慧，不是有一次吗？有人就来考他，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两个妓女生了两个孩子，差不多大小，有一天呢，这个孩子死了，就这妈妈起来一看这个孩子死了，然后趁旁边那个妈妈还睡觉没有醒啊，就来一个什么什么换太子，就换一下，把两个孩子一换换过来，哎呀，他就在睡了。结果那个妈妈第二天起来一看呢，哎，怎么儿子死了？哎呀，大哭。那哭完了以后仔细一看呢，不像，这不像我的孩子。然后看看旁边那个假人假意的，哎呀，不要哭了，死了一个再生一个吧。对，他越看那个母亲怀里面的孩子才像他的孩子，两人就吵起来了。那怎么办呢？后来就吵到所罗门那里去了。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怎么样判他，所罗门一看就很简单，来人呐，扎就来了，拿一把刀来，二一天就从中间把他切的真是小小心心的切，半斤八两不能有错，这一半给你，那一半给你，你们都不要吵。那假母亲，哎呀，王真好，公平公平，哎呀，愿王万岁，哎，你真了不起，好，没有问题，我一半一半一半。这真母亲有真爱，真爱喜欢一不要一半。他说这样切我不要，我把我的也给他算了。你看见没有？ 真的母亲有真的爱，真的爱所关心的是合一，而不是分成两个。我听王老牧师讲这个故事，十几年前，多年前听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听他讲，刚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听他讲。OK，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今天的教会的城墙能够盖起来。我们当然没有时间看，不过我想这件事情大家应该很熟悉。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请大家记得或者回去再翻。保罗告诉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请注意，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在那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合一是神给的，是圣灵给的。今天很多人想制造合一，所以开会，为我们开会，赶快开会啊！在会议桌上商量一下到底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提出很多的口号让我们能够合一。弟兄姊妹，我怕这都是一些人的方法。合一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你我无法制造合一，原谅我说，你再怎么努力合一做不出来。也许你可以合作，但你不一定合一。其实我们可以合作，我们 AFC 出头，大家合作一下，这个查经班那个查经班，但是可能可以合作，不一定合一。我们也许可以合并，但是不一定合一。我们仍然可以分成不同的团体，我们没有合并，但是有一个合一的态度。今天很多人很羡慕，说天主教比基督教好，因为天主教是合一的，基督教是分裂的。那么事实上我们看看教会历史，那一种的合一也不见得是一种真正理想的合一。那我今天不愿意站在这个台上批评别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好像分裂也不一定是不好的分裂。我觉得不在乎这个外面的，乃是在乎我们精神上的态度上的那种合一的态度。所以第一个请注意，保罗告诉我们说，合一不是你我制造的出来，合一是让我们保守的。怎么保守法？你看尼希米记，你就发现他们建造城墙多么的用力去建造，不是坐在那里翘二郎腿说好啦，慢慢的等着啦，那神会做工，感谢神，神时候到了，事情就会成就了。我们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神。保罗说，你要竭力保守圣灵合而为一的心。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谈，我们两个一起在一个夏令会讲道，所以两个讲员分在一个房间，所以我除了听他正式的讲道以外，还听很多很多非正式的讲道，包括他睡觉说的梦话在内。他跟我讲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李弟兄，这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怎么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说，是马丁路德发现了。说，在马丁路德发现以前，这个道理在不在圣经里面？我说，在呀。哎，这句话很有意思。马丁路德在16世纪的时候才发现因信称义的道理，为着因信称义的道理跟天主教从里面出来，回复到圣经的道理，回复到圣经的见证。那接下来他问我一个问题，他李弟兄，会不会还有什么道理今天在圣经里面是今天没有被发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 very very challenging。 会不会还有一些道理在圣经里面已经记载了2000年，但是今天大家没有好好的抓住？在14年前，在中原理工学院，这个弟兄跟我这样讲，我这14年来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是不是有哪一个真理像因信称义一样被埋在圣经里面，到16世纪才被马丁路德翻出来？有没有哪一个道理是今天我们一直传而没有注重？后来我发现好几个，我今天分享一个，就是竭力的道理。竭力保守圣灵合而为一的竭力的这个道理，我们从因信称义以后，这个道理发现以后，我们就整个把基督教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步，就是说一切靠恩典，一切活在基督的自由里面。但我们今天讲恩典讲的有一点过分，我们今天讲自由讲的有一点过分。 其实这个道理在圣经里面有，那些哥林多的这些女子一听见说信耶稣得自由，哈一下自由了，就完全不把弟兄放在眼里，所以保罗特别要写一封书信提醒他们，你不要太过分告诉这些姊妹，所以特别让他们蒙头，让他们守住一个姊妹的地位。这个叫做什么？在自由的里面放肆了，我第一天晚上讲，在恩典里面变成堕落。今天恩典到一个没有规矩的地步，今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我们上班，我说在台湾，哎呀还有五分钟了，本来挤公共汽车的赶快跳上计程车就赶去，为什么？因为上班，上班有上班的规矩。我们今天到礼拜堂从来不管这个，十一点聚会，牧师十一点半才讲道，是姗姗来迟还是先先来迟？沈教授，
那个字要是真正的说的话是姗姗，
姗姗来迟，姗姗来迟，他就姗姗来迟，很大摇大摆来了。我记得以前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姊妹，她不只是姗姗来迟，来了以后还跑到第一排，然后呢拿起，我们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有周报吗？有周报吗？然后他礼拜堂那个招待给他一个周报，他来了走走走，靠靠那高跟鞋，靠靠靠靠，一直靠到第一排，拿起这个周报，稀里沙啦稀里沙啦把那个椅子擦一擦再坐下去。弟兄姊妹，原谅我说一句很粗的话，成何体统？哎，你骂他，我在主的恩典里面，你骂我，基督神的儿子叫我自由，我就真自由了。他真自由，我自由，我高兴几点钟来就几点钟来，我高兴靠靠靠靠到哪里是我的自由，我要稀里刷刷是我的自由，你不可以侵犯基督给我神圣的真自由。我相信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没有那么极端，但是多少我们有那样的感觉，在许多弟兄姊妹的做法上面多少有那种态度。求主真是在这里帮助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恩典，需要自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竭力的道理也是在保罗书信上看见，不是雅各。如果说雅各的话，大概雅各一定错了，赶快把雅各从二十七卷书里面把他赶走拿走。所有的竭力的道理都是保罗，如果希伯来书也是保罗写的话那就更多了，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妄作标杆，竭力的直跑。这个竭力，那今天我愿意提的不是提别的，我今天特别提这个神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神已经给了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今天要建造是竭力来建造这个城墙，合一的城墙。我不晓得，也许你会觉得李牧师你今天讲的是异端，什么竭力，但是我觉得这个竭力到对我来讲是那天那个传道人所说的，是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有两千年了，但是没有被弟兄姊妹非常看重，没有被教会非常看重的一个道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很快提下面一个，那城墙的建造我们说不完，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在查经班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当然要注意这个合一是圣灵所赐，如果不是在圣灵的里面的合一，你再保守也没有用，好像还是有一个真理的范围，不是一个没有范围的乱合一，没有范围的乱合并，没有范围的乱开会。第二个，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除了城墙以外，第二个就是人，人这很重要。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建立合一的见证，我们也需要带来一些灵性的复兴。从第七章到十三章整个是讲这一方面的建造，我们知道从第八章开始讲到一个基督徒要有喜乐的见证，那天我们在这里唱的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就是在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里面拿出来的一句话。然后呢，我们看见在第九章就讲到认罪和敬拜啊，我们大概没有很多时间碰这几些这一些事情。第三，到了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很清楚、很细的分化那个时候的侍奉。到了十三章的时候，特别提醒这个生活的圣洁这一方面。所以我们看见，从第八章一直到末了，就是 那么中间有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发生在第八章，请各位看第八章，这是整个这个人的建造，人的这个灵性的复兴的一个转捩点是在这个地方。73年我跟师母两个人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预备了一篇信息在各个查经班里面讲，就是尼希米记第八章。因为73年的时候在美国闹得最厉害的就是水门案件。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圣经里面有个水门，这个水门非比水门，这个水门跟我们现在所说的 Watergate 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比起来，就发现那个水门使一个国家伤了大元气，这个水门使这一个国家带来大复兴。他们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别的木台上，马萨提亚、示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比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伯他纳、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示利亚、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等等等等，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我们读到这里，那么这一段我想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交代，没有时间跟大家交通，那么我希望明天早上讲这个跟讲最后的这个 self discipline 或者 self control 的这一部分。我最后我愿意在这里特别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深入先思想这合一的问题。我相信这是一个迫不及待今天的基督教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记得这句话，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今天早上时间有一点拖延，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不要让下面的时间受影响，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为着过去常常分裂你的身体的罪向你承认。主啊，有的时候我们有意的分裂主的身体，主啊，有的时候我们无意的用我们的口，主啊，去拆散你教会的见证。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求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承认我们不只是这样做，我们根本连谈竭力都谈不上，谈保守都谈不上。但愿今天早上你再一次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像尼希米一样竭力的同心的跟众圣徒一同配搭的来建造这个合一的城墙，让你的仇敌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得着凌辱的机会。主啊，我求主特别给我们这样的负担和看见，我求你从我们中间做起。主啊，先让我们个人的家庭是一个合一的见证，让我们现在所参加的查经班和教会有合一的见证，因此扩大到今天中国的教会能够在主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展现出一个合一荣耀的见证。也求主让全世界你的身体能够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让你的名得着荣耀。 主啊，我们迫切的在你面前祷告，虽然这是一个好像离我们很遥远的事，但是主啊，让我们立志做大功，让我们愿意为你的缘故图谋大事，在这个时代也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主你今天早上接受这一个简单很浮浅的一个信息，给我们弟兄姊妹带来一次挑战，像尼西米一样，让我们能够做你要我们做的一个时代的工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